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啊。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已经来到上周了哈，
你不用介绍你自己啊，就拼命的在讲、啊、
介绍耶稣就好了嘛，童真牧师、哦、对不对？那万峰也在这儿啊，那介绍耶稣我们都是啊那这个礼拜上周了，那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慢慢踏入这个复活节受难节的这个旅程当中、真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嗯，非常 好。
那我们回答丰德的一个分享啊，他说呢，哎呀，万峰，你喜欢创新，喜欢玩出新发扬，所以呢，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
哦，万峰飘上天哦！
啊，不用，我们这个礼拜要埋到地上啊，那就跟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那我们就回答一些关于清明节的问题。那手机尾号呢6442呢，他就说呢。教会按照基督教举办丧事的时候呢，能不能禁止来参加丧礼的人呢披麻戴孝呢？我这里的人意见不一，有些人觉得要禁止，有些人觉得丧礼可以戴孝，应该怎样呢、
我觉得要披麻戴孝的一定是最亲的人吧、那些不亲的人他不会这样披麻戴孝。而且呢在丧礼里面呢，其实有主办权那方在说话的嘛，好像我家里我爸爸或者我妈妈那个时候，我们家里还有一两个兄弟没有信主，他们都要跟着我们，他们不会披麻戴孝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但是以色列人也披麻蒙灰啊，那为什么我们披麻戴孝不行呢？
可以可以，但是一般我看到的没有咯。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披的时候，我们也不反对的，就让他们披好了。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爸妈去世的时候，可能我会披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华人去表达哀思的那个形式。但是基督徒呢，就是我们呢总是好像要穿黑色衣服啊，但是这个总是西装来的
嘛。因为这样，因为有些家庭虽然那个过世的先人他是基督徒，但是家人他们要用他们的宗教仪式去举行丧礼的时候呢，他们会披麻戴孝。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可以穿黑色的，他们
就能够，我也可以穿披麻
分别。因为呢他们举行一些仪式呢要绕着棺材来买水啊那些东西，如果你穿了黑色的他不会动你的，就让你站在你的位置上面，可以不跟着他们绕棺材的，这个很重要
哦。所以呢童真牧师是从实际的运作来考虑啊，万峰呢是从理论上来考虑、我的心里头呢是觉得基督教一定要中国化，因为呢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民族呢一定要连接起来。
你这样会搞到殡仪馆的人很乱。
对对对，殡仪馆的人会很乱。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礼仪的学者了哈，我觉得
你有没有跟你的父母讨论好你将来要披麻戴孝？
我妈说你喜欢干嘛干嘛去，不要告诉我，我死了我不知道。
你妈真好。
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做了这些事情。对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跟我们的民族连接起来呢，这个始终呢是有距离，永远都会被人说洋教。但是而我们中国人最重视是什么？是红事跟白事。而红事白事为什么教会总要跟这个世俗有这个大的距离呢？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形式也拿取当中的精神来表达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在6442你们的教会的人呢能够愿意花时间去讨论这个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空去这个讨论呢，我就建议不要披麻戴孝。
哎，我知道在我们里面呢，我参加过一次的安息礼， 他们没有披黑色的，有没有披麻呢？我就不记得。但是呢，他们安葬的仪式呢，三天内要举办。
嗯，没空消化
啊，所以呢，不是，他们还是有村里吃饭啊，几桌啊这样吃的，其他的就没什么。不过基督徒呢，就会吹蜡
唢呐，
唢呐一样吹，但是用基督教的诗歌，
唢呐吹基督教诗歌很特别，
很特别的。
所以这个还是万峰说的同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把这个信仰跟我们文化相适应，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在我们一般的安息的礼拜里头，可能很短时间就一死呢，就过两天就得烧掉呢，你根本没空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你因为刚刚丧失了，因为你刚刚丧失了亲人呢，你心乱如麻。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处理这个能不能披麻戴孝呢，建议你首先现在就开始讨论，然后到时候时间就不会太多的疑惑啊。
但是我发觉呢，我们里面的弟兄姊妹，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定的要做的事情，他们很清楚的。因为我参加过，就是三天内他们呢就已经办好了。
嗯，对，但是你现在披麻戴孝这个是新东西嘛，新东西应该提前讨论嘛，新东西最好你就预先想清楚该怎么做。还有如果在礼仪上面，其实安息礼是白色的礼仪颜色，因为呢我们相信在天国里头那种纯洁啊，那种永恒啊，所以我们用白色的。所以呢反而用黑色呢是死亡，用白色是复活，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反思。
救我。
好，手机尾号4767呢就问一个问题呢，他说他本来是过年的时候说的，因为我们问题太多啊，所以延迟了一点。他说有肢体问我可以拜年吗，然后呢就清明节的拜跟拜年的拜跟我们的拜偶像的拜跟敬拜神的拜有什么分别呢？
有的，拜年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好像古时做戏这样拜的，拜年其实是探访嘛。我相信呢，其实探访长辈啊，去恭贺他们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叩拜呢，那就要想一想。
叩拜只是一个行动吗？我只是非常尊敬他。
但是你小心一样，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家长呢就当自己是神明了。如果你当神明这样叩拜就有问题，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呢要严守不可跪拜偶像，你不要当我们的长辈是那些偶像，那你好好的尊敬他，我就觉得没问题，但是我不会叩拜了。
所以呢我们好像圣经啊那个爱字都有分这个什么 agape phileo， 有很多层次的、
希腊文的就有层次。
所以呢我们的在中文的拜字也有很多的层次、最简单拜拜这个也是拜嘛、对不对、
那个是英语啊。万峰
说笑了啊。那但是你跟拜年的这个是一个关怀的那个拜，那如果你跟扫墓的那个拜也是展示孝道的拜，如果你只要不把他当偶像，不把他当作神明呢，那个我觉得去扫墓是完全没问题。
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觉得死了就变成神的，所以去扫墓的时候呢把先人当作神来拜的，真的跪拜再叩头这样的。他们当神这样拜呢，
所以呢这个就得平衡什么慎终追远跟这个叩拜神明，这个是有一个差别。所以还是跟刚才的问题一样，你要在没有争议的时候先讨论清楚，到底你的那个拜是什么动机，你做的事情背后是什么，你就要在平常做，就不要到那个坟场这个礼拜天啊4月5号到坟场的时候你才考虑，哎呀我拜我不拜我不拜我不拜，他们到底是不是把他们当神明。那你跟他们聊天啊，跟你家人、你觉得这个父亲是什么，在天上保佑我的吗，还是怎样啊？
是啊，
那你聊天过后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那是你是彼此认识。
我告诉你，我扫墓的时候呢是 提议我的弟兄姊妹兄弟姊妹呢谈一谈他们对我们家长的认识
故事，对了、
他过往发生的事让他们知道，然后我们最后呢我们先唱诗，然后分享长辈他们过往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会读经祷告，这样结束那个
对
扫墓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最宝贵的，就是呢你透过这个纪念的过程呢能够认识他更多，
对，
让长辈可以分享他们的故事，这个是更宝贵。所以核心不是你拜还是不拜那个行动，而是透过纪念那个人呢巩固你的那个家族当中的关系，也是彼此之间可以透过这个人来凝聚、我觉得这个更宝贵。好，现在交给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
第九条戒，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用阴谋夺取他人本应承受的产业，或屋宇，或冒充有礼以据为己有。
穿梭在凌晨五点的街头，公文包里装满别人的等候。我算过房价，算过地段，算过提成的厚度，却忘了计算每一扇窗后藏着的酸甜苦辣。霓虹闪烁，欲望在心底悄悄地发芽，是不是只要成交就能拥有我想要的荣华？当合同摊开，利益在笔尖挣扎，我看过为了争夺亲人也变得尴尬。那一刻我突然想起童年度过的话，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永恒的家。不可贪恋吝啬的房屋，那是神的指明刻在生命的深处。我们应当敬畏上帝，亲爱天父，不在阴谋里迷失了回家的路。不计较的是哪怕这世界追逐着虚无，我不该用手段去夺取他人的产业，也不该用谎言包装出虚假的喜悦。我的手不只是为了签下冰冷的契约，更是为了帮助弱小守护那份纯洁，看顾他的灵舍，保守他不失落这一切。贪欲是做出封了灵魂的自由，爱是良药治愈了他人的伤口。神说你要爱人如己，在阳光下行走，不贪图不义，只在只愿那原点长留。不可贪恋吝啬的房屋，那是神的取名刻在生命的深处。我们应当敬畏上帝，亲爱天父，不再用阴谋夺取那份幸福。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用阴谋夺取他人本应承受的产业，或屋宇，或冒充有礼以据为己有，反要帮助照顾他，以保守不失。
愿我所得的都是从你而来的赏赐，愿我所做的都能彰显你的旨意，帮助他人保守产业，诚实度日，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
第九条戒，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是什么意思？
良友电台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啊。
对呀、
那我们呢今天有丰德的问题，他刚才赞美过我了啊，他现在就提出 马斯洛理论不符合圣经。马斯洛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底下呢就是食物，然后慢慢就是关系的需要，最高呢是一个精神的需要，是一个金字塔来的啊。那他就说为什么这个理论不符合圣经呢？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嘛。所以耶稣说没有一定要先满足生理需求再满足精神需求的顺序。
其实呢，马斯洛这个人呢，他看的是人生的需要嘛，人真的需要食物来巩固他的生命的。
不是单靠食物嘛，也得靠食物，他也无饼二鱼，
不可以这样偏激的。
对了，所以呢，但是你要留意呢，当时的人的那个文化，因为呢，当时的人呢，开始喜欢那个苦修啊、隐修啊，好像那些爱斯尼人呢、当时也有一些这样的群体呢，他们就在这个沙漠的地带，就透过这样的苦修简朴的生活呢，去达到这个灵性的追求。所以耶稣呢，也是这个试探，也是这个的模式的，不吃这个40天。
不过耶稣不吃肚子也饿的，
对、
但是呢他可以胜过这个试探。不过马斯洛他的理论是合理的，人呢真的需要食物的，但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呢，可能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会禁食，有人呢一两天，有人呢真的40天，就是这样了。
简单来说，就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所以呢，有些时候你觉得我不吃是为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追求，这个也对的，但是总有一天你也得吃的。所以呢，你就说这个的马斯洛金字塔是对还是不对呢？那我给一个例子给你。在19世纪呢，18几几年，有一群女孩呢叫 Fasting Girl， 就是禁食女孩。你听过我说没有？我都不记得我说过没有了。
好像没有，我没有听过。
这群女孩呢就什么都不吃，只吃圣餐。
哦，就是吃饼跟那个杯，很小啊，他们吃的东西那一定很苗条或者是
不止了，是生理有问题，甚至瞎眼了。但是他说、我瞎眼了，但是我心眼开通了，理解了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呢，
疯狂，
大部分都是营养不良，30岁以下就死了。
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工作吧？我们应该在地上要荣耀神的名，要传扬主的名。你30岁，你不是好像耶稣这样啊，做了很多事情才死啊，就是饿死的，那就不值得了。
那所以呢，这个回去好好反思，上网搜一下这个禁食少女 Fasting Girl 啊。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救救救我。好，来到呢0248手机尾号的短信呢，他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群，群里头的牧师就说呢，得救跟进天国不是一回事儿，这样说对不对呢？
不对啦，当然。
对啊，耶稣说凡信主耶稣的就得到永生吗？约翰福音3:16啊。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知道他的理论从哪里来，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还有呢，我们这里传福音呢，我们会问人，如果有一天你到天堂门口啊，耶稣站在门口，为什么我要让你进我的天堂？那个人怎么答了？
因为我信哦，
因为我信你哦，耶稣基督咯啊，这个很清楚的，那就我们可以进天堂的了。
对，可能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喜欢给这个信仰很多个阶梯，例如说我们呢就是回教会呢就要先觉知后受洗，之后呢还得上什么班，才是好像一个个阶梯。
对，
得救跟进天国呢是不是一个信仰的阶梯呢？我个人觉得呢，那个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认为什么时候才是叫进天国。 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死后才进天国，那个当然是得救跟进天国好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你觉得天国是什么呢？如果万峰跟童真牧师在这个录音室这个麦克风前面跟你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天国的一部分，那个得救跟进天国就不是两个层次了，而是现在。
其实我看呢，很多人都这样想的，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呢已经成为基督徒，其实呢我们已经有进天国的那个入场券。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神学，这个是其中一个神学，因为觉得天国是未来的，不是现在的。
但是如果按照天国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你说已经进入天国呢也有一点难处，因为我们还没有死嘛。
对，所以你还是你的神学观念还是死后才进天国嘛？那
我已经得永生，我一定可以进天国的。
嗯，对了，所以呢，永生是现在已经是永生的开始了哈。
啊，
所以呢，我们已经有永生，但是进天国到底是死后才进，还是我们在地上也可以实现天国呢？那这个就有不同的派别的那个看法。
嗯，
所以呢我相信呢你这个群体呢讨论这个教义的问题，就是可能在谈这个问题，就是死后进天国。但是万峰的角度来说，此时此地此刻就是神的天国，你也可以负责去实现天国。
应该这样说，天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在但是还没有终极的来临。
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个天国，应该是
神学问题，神学问题。好，交给马丁路德好了。
十条戒，你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牲畜，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诱娶或强夺他人的妻子、员工或牲畜，也不离间他们，但要劝勉他们仍然留下来，各守本分。
轻盈闪烁迷乱眼眸，欲望生于永无尽头，若把今天当作领袖，灵魂终将随波漂流。万恶之首贪念起头，欲浮名利谁能长留。 手，这就是爱境外天赋，这就是刀神界守护，帮助灵蛇保全器物，割尽七柱暗点长柱。
人奉献的，
你就不做，就老是派给我做那些最粗重的、最没人想做的。
我是从小信主的，所以我是献我年轻的力量的。
嗯，我也是啊，所以呢，我简单来说，有些时候真的，他们长辈是有点期望的，他们很想这个教会他们的信仰能够传到下一代，但是呢，他们没想过这样说呢，是让后面的人很大压力。我怎能满足你的期望，对不对？第一，第二就是我不想走你同样的路啊，我想开拓新的东西啊。所以呢，那些人呢，挺爱万峰，也挺恨万峰的。爱就是看到我忠心侍奉，恨就是看到万峰老是把我的东西都改掉。
其实呢，就算我们去宣教，我们都可以，定好一些东西是给父母的啊，我们也供养他的。都可以的吗？
还有
每个想这一方面吧，
每个岗位都是可以侍奉神的，那不一定是全职才是完美的。就算你只是照顾你的孩子，这个也是为教会培育下一代啊，甚至说你在教会做一些简单的侍奉啊，这个也是好的。起码呢，你就有那个参与感。但是总有人对你有更多要求的，你就心里头平衡就好了哈。那他继续就谈了6393，就继续谈了教会讲到呢，总是抬高男性，降卑女人，然后呢就教会呢就觉得对他呢有很多的压力，就觉得有很多人呢就看自己很高啊，就觉得我很普通啊，就给我一些的压力，我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施行权柄的牧者同工呢？
我不知道这个6393是男还是女了。
我也不清楚，但是可能他就面对教会的牧者呢，就压他，就是刚才压他要逼迫他释放，现在要压他，就觉得他就没料啊，他你不要给太多意见啊那样。
我觉得呢，不管你是男还是女，如果神呼召你要服侍，你就去吧，你不要推三推四了。
还有你对教会这么大怨气呢，可能是你代表你对教会的爱第一，但是呢，你对教会这么大的怨气呢，有些时候不要想着别人要怎么改，首先我自己怎么改，因为呢，他比你老，他肯定比你早死。所以呢，你要透过你忠心的侍奉，你认真的侍奉，慢慢未来教会还是你的。所以呢，这个心态呢，我就很平安的。所以到现在我改了好多东西了，他们都接纳了。那所以呢，那个旅程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别人就想改你了，到时候你就觉得我花这么多心思去改，你又改我的，然后你就变得他的角色。所以千万不要重复。
但是我可以总结嘛？
来，
教会的主是基督耶稣，所以呢，不是牧师，也不是什么人，你就为那个逼迫你再改的人祷告，你自己也祈求神引导你怎么做。
对，他逼迫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给他看。
对，
好，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们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1.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预祝你复活节快乐，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拜拜，
拜拜。
唱主啊救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唱主啊救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